弟兄姊妹平安。首先，恭祝各位母亲节快乐。就今日嘅讲道嘅内容系跟住呢一个嘅福音经课嚟到去预备，所以咧抱歉就系即系配合唔到母亲节呢一个嘅节日。但系咧喺时间上面我会尽量配合嘅，因为我知道跟住会有一啲母亲节嘅特别嘅项目，所以我会简短同埋会精简嘅。今日咧，我哋读嘅福音经课咧喺约翰福音第十四章。有人咧就系称约翰福音十四至到十七章咧，就系离别嘅谈话，就记载咗耶稣同佢嘅门徒所讲嘅最后嘅说话。我哋咧将今日读嘅福音经课咧扩阔少少。我哋由第十五节开始嚟到去睇下呢段经文，我哋感受一下呢段经文里面呢究竟点样透露緊一个离别嘅情怀出嚟。让我哋翻开圣经约翰福音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十五节，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犹大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第二十五节，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经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就可以信。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起来，我们走吧。不知道大家在读的时候呢，有没有感受到在经文里面那些的离别的情怀，或者是有没有少少离愁别绪。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让我们去到看下有几个的项目，或者有几个范畴是值得我们来到去思想关于离别这个事情。其实在这里之前呢，耶稣已经很多次跟他的门徒透露他很快将会离开的。但是门徒呢对于耶稣的预告就似乎不是很明白，也都不是很能够掌握。所以呢在前少少的地方，当耶稣话给他们知我所要去的地方你们现在不能够去，彼得就回应说，主啊，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跟你去啊，我愿意为你舍命。可见呢，以彼得为代表的门徒呢， 他们对于耶稣预告自己的离开呢，其实是有一些似懂非懂的状况。耶稣要离开的预告和他临别的嘱咐，不能够令到门徒领悟他们的夫子即将离开的事实，反而呢是令到门徒大惑不解，越来越感觉到迷糊的。究竟耶稣讲的什么呢？耶稣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耶稣又说，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那这是什么意思呢？那耶稣是离开抑或不离开呢？耶稣的离开是真实抑或是幻象呢？从人的经验来看，离开是一件不容易去理解和不容易明白的事情，有时都是不容易捉摸的事情来的。门徒很难理解耶稣的离开，或者很难接受耶稣的离开这个事实，也都很有理由的。因为按住自然和常理，耶稣先至三十而立，应该是芳华正盛、前途无限的时候，怎么都想不到他会跟百年之期有什么关系，很难联想起一切。所以不按自然发展的离开，有异于常态的离开，或者是违反人的期望的离开，其实是很难理解的，很难明白的，也都是很难接受的。有同学他的恋人提出分手，他来哭诉，为什么要走啊？为什么他要走？为什么他要离开我？为什么啊？不会是真的，他迟下会回来的。按照常理和自然的期望谈恋爱，当然是期待着长相厮守，违反这些期望的离开，怎能够这么轻易理解和接受呢？耶稣的离开不切合门徒的期望和想象，但是耶稣却是语重心长地对门徒吩咐后事，让人看到纵使门徒不是很明白耶稣的离开，也都不是很接受耶稣的离开，但是耶稣的离开却是真实。第一样我们在当中可以去反省的是，离开很多时候都不是那么容易明白和理解的，但是又却是一个不容易明白和理解的真实。第二个可以给我们来到去反省的是，我们看看耶稣和门徒说什么。当耶稣讲这番说话的时候呢，耶稣还未离开，所以呢门徒体会不到他们的夫子那种的离愁别绪的。但是当耶稣真的离开的时候呢，门徒就会出现很多负面的感受和很混乱的思绪。在门徒可能有的很多感受和思绪里面呢，我们可以从耶稣对门徒讲的说话看到耶稣特别关注着哪一些的思绪和感受。第十八节，耶稣对门徒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第二十七节，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离开对于留下的人呢，最直接和最强烈的感觉呢，就是被撇下、被遗弃、被抌低。所以呢，失恋的人呢，他们会一面喊一面在这里讲，点解抌低我？点解抌低我？喺生离死别嘅地方，亦都经常听到类似嘅说话，做咩抌低我？喺嗰啲时候，就算系滔滔不绝嘅泪水，亦都冲唔走心里边嘅混乱、彷徨同埋忧愁。门徒有呢啲感觉，耶稣系接受嘅。耶稣接受门徒会有被遗弃的感觉，耶稣接受门徒有忧虑、有恐惧、有担心的感觉，这些也是人之常情。 这些都是很合理的反应。不过呢，纵使耶稣接纳门徒会有被遗弃的感觉，耶稣仍然对门徒很清楚地说明，也都希望门徒明白他的离开不是要撇下门徒，即是说呢，留下的人有被遗弃的感觉，但是离开的人呢没有遗弃的动机。反过来说，离开的人其实是期望留下的人不要沉溺在这种被遗弃的感觉里面。值得我们去到反省的是，离开不等于撇下。我们有一位学生，他在两岁的时候呢，他妈妈就因病去世。他长大之后呢，他的姨妈将他妈妈的录音带交回给他。他妈妈在录音带里面对他这样说，他说，仔仔，妈妈这一次是最后一次跟你讲话了。你可能不会记得妈妈的声音，因为你年纪还是很小。你两岁的时候妈妈就不在你身边了。你要生性做人，因为妈妈不能够负起母亲的责任，但是婆婆、姨妈、其他的亲戚都会很锡你。虽然这份爱有一些遗憾，但是你一样会很幸福的。这位同学已经毕了业，也都有他自己的家庭了。妈妈怎会为了撇弃个仔而离开呢？纵然要离开，都是寄望个仔不要有被遗弃的感觉，努力追求他的幸福。在21年前，差不多是这个日子，即是1989年5月中，有一群大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那里绝食。他们想到自己即将离开，他们在绝食书那里这样跟他们的父母解释：当我们挨饿的时候，爸爸妈妈们，请不要悲哀；当我们告别生命的时候，叔叔阿姨们，请不要伤心。我们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你们能够好好地活着。儿女们岂会为了撇弃父母而离开呢？纵然要离开，都是寄望父母可以活得更好。耶稣即将离开他的门徒，耶稣也都不希望他的门徒以为他们被撇下，因此他很清楚地跟他的门徒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第三个对于值得我们反省的是，对于门徒来说，为什么会忧愁呢？为什么会胆怯呢？因为他们看见，他们将会看见那一位宣扬真理的师父，他们的夫子被宗教领袖拘捕。他们将会看见他们那位满有能力 的师父被士兵鞭打。他们将会看见那一位叫死人复活的夫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的师父被打败了，他们的师父输了，怎可能不忧愁呢？怎可能不胆怯呢？是什么力量令到我们那位这么有能力的师父都被打败呢？这种力量一定是很神秘，一定是很可怕，一定是很凶悍和很邪恶的。这种力量一定是令人很恐惧，令人感觉到威胁，令人被操控，令人觉得任其如玉的。耶稣离开，门徒可能会想象耶稣被神秘的力量打败，这个也都是人之常情。我们的语言其实都反映着这样的想法，我们会说某某人被病魔击败，我们会说某某人被死神打败，我们会说某某人被神秘的力量苦害。所以有些人为了保住性命，保住恋人，保住工作，就会讨好某些神秘的力量，拜祭某些的鬼神。耶稣知道门徒可能会这样想的，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所以呢，他跟门徒这样澄清，他说：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毫无所有。耶稣希望门徒不要单单凭他的眼睛看见的事情来到去理解那个事情。 耶稣希望门徒以耶稣自己的解释，以耶稣自己的启示来到去理解将会发生在耶稣身上面的事情。没错，门徒将会看见耶稣被捉拿，耶稣被处决，但是其实世界的统治者对耶稣是无能为力的，即是说如果耶稣要反抗，他是有能力反抗的，耶稣要走，他是有能力走的。耶稣要门徒搞清楚，他离开不是因为他输了，不是因为他被打败，不是因为被什么神秘力量作弄。他安慰门徒不用忧愁，耶稣不用胆怯。值得我们去反省的是，离开不一定是被击败，不一定是输了，离开可以是另有安排的。既然世界的王对耶稣来说是毫无能力的，耶稣为什么不反抗呢？耶稣这样回答，第31节，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耶稣离开是尊重天父的安排，听从天父的吩咐，完成了天父交托给他的使命。耶稣告诉他的门徒，离开不是被什么神秘力量操控，不是被死神打败的结果。很多时候离开是猜不透，也都是想不通的，有些时候甚至是令人大惑不解，苦思不得其法。为什么要离开呢？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离开呢？我们信仰的先言先哲都在这里苦思这个问题，他们在传道书那里留下了一段这样的说话：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动有时，跳舞有时，抛砸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争战有时，和好有时。最后作者有这样的领悟：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大家认识的黄福荣先生，他结束自己的生意，他在身患长期疾病的时候离开香港，但是他不是被病打败，他是独自在香港步行去北京为中华骨髓库筹款。黄福荣先生在青海玉树地震的里面离开了玉树，但是他不是被死神击倒，而是因为他自愿折返现场救出几名被困的师生。离开不是被击败，而是另有任务，另有意义，另有安排。在耶稣对门徒所讲的临别赠言里面，一方面充满着离别的意味，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回字里行间又充满着同在的应许。耶稣想讲给我们知，离开可以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同在。让我们来到去看经文第16节，耶稣这样讲：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再过两节，第18节，耶稣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又过两节，第20节，耶稣说：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第26节，耶稣说：但保惠师， 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一切的话。耶稣的确是要离开他的门徒，但是耶稣指出他的离开不是一个永远的离开，而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同在。耶稣离开之后，圣灵降临，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永远和门徒在一起。圣灵的同在不单止没有将门徒和耶稣分隔，反而令到门徒和耶稣更加亲密，因为圣灵要叫门徒想起耶稣所说的一切话。是什么能够令到门徒和离开了耶稣以另外一种形式继续同在呢？这个正是犹大在第二十二节那里提出的问题。我们看一看犹大问的是什么问题。第二十二节，犹大问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耶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耶稣的回答都很值得我们细味。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耶稣好像不是答紧犹大的问题，不过又是答紧犹大的问题。耶稣离开，谁能够永远和他同在呢？这个不是耶稣向哪个显现不向哪个显现的问题，这个是哪一个爱他不爱他的问题。我们可以这样来到去推想，没有了爱，离开就是永远的分离，有爱，离开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同在。年近八十岁的教育界和民主运动的先驱的前辈司徒华阿华叔，他对于香港和国家的民主运动的参与是广为人知的，但是呢，原来他都有一个爱情故事，可能就不是那么多人知道的。在三月份有一集的星期二档案，华叔这样去讲他年轻时候的这一段故事。他年轻的时候曾经拍过拖，但是他的女朋友在结婚之前因病去世。华叔遵守他对女朋友的诺言，他受洗成为基督徒以及没有结婚。在访问里面，华叔这样去表白他的心态。他说，假如你心里面有一位你深深爱的人，也都有一个曾经深深爱过你的人，即使而家大家天人相隔，但呢一份感情喺自己嘅心里边，都使到自己感觉到幸福。有爱嘅时候，离开就系另外一种形式嘅同在。耶稣同门徒解释佢自己离开嘅时候咧，佢澄清。他自己不是被世界打败，他指出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的。这样耶稣何以束手就擒呢？最后耶稣留下的这句说话很值得我们来到去反省，也值得我们来到去记住。耶稣在第三十一节他是这样回答门徒的，他说，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耶稣离开，他留下了什么给他的门徒呢？他留下了什么的形象给世人呢？他留下了什么榜样给世人呢？是英雄？是义士？是哲人？是先知？革命家、宗教家？在这里耶稣希望他的门徒和世人认识的是他爱天父。耶稣对门徒最后的祝福 亦都是对他这种爱的承继。在玉树的孤儿院做义工的黄福荣离开了，他留下了什么给世界呢？黄福荣的家人给了封信给记者，封信里面有两句这样写：请大家不要把福荣变成一个烈士或者一个完美的人。事实上不是要做烈士，也都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有些网友的留言或者是比较接近黄福荣家人的心意的，有一个人这样留言：福哥，你已经完成了任务离开，你的慈悲教识每一个香港人什么是爱，你的精神会继续下去，祝你在另一个世界更加快乐。另外有一个内地的网友这样留言：黄哥，你用生命爱汶川，爱玉树，爱大陆，你虽然走了，但你却活着，你永远在我们的心中。人有悲欢离合，聚合散聚散离是人生的常态。我们小时候在幼稚园的时候，我们认识了一班同学，跟着我们有分离。我们在小学的里面我们相聚，然后又离开。我们在中学的时候我们相聚，我们又离开。我们在大学的时候我们又相聚又离开。我们进入某一个工作场所，我们又会离开某个工作场所。我们进入某一些关系，我们又会离开某一些关系。我们来到世界，我们亦都会离开世界。我们留下了什么给其他人呢？其他人又留下了什么给我们呢？耶稣离开，他留下了爱和爱的榜样给他的门徒和给世界。我们会不会考虑一下用这个角度来到去整理我们经历了的事情，以及来到去调教我们未来的目标呢？如果有一天当我们回想我们过去的经历，情绪起伏过后，复杂的心情沉淀了之后，心里面只是留下爱，好像华叔这样，只是留下了爱。如果有一天别人想到我们离别的经验，想起的就只有爱，这样会是多么美好，会是多么圆满的人生呢？愿上主赐福各位。